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约翰福音第二章加拿盛宴里面，耶稣将水变酒这个叙述，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耶稣在公众地方所行的第一件奇事。单是这一点，就已经带给我们一些困惑。有没有注意到啊？其他三本福音书呢都没有记载这件事的，而且呢其他三本福音书都不是这样做开头的，尤其是耶稣所行的其他奇事呢是更加性命攸关的，所谓的死人临流赶鬼医病，马太福音就是这样开始的，以耶稣医病来到作为耶稣在公众传道的开头。但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却是将水变酒，这个婚宴来的，是吧？如果用今日用语来讲，他们是怎样开 party， 对吗？将酒供应给宾客，只是奢侈地庆祝的一部分。哦，谁可以和医治赶鬼让死人复活来得急切贴身和重要啊？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样样来到展开耶稣在公众场合之中的传道生涯，并不是轻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这件事所带出的意义来到贯穿约翰福音多个的部分。我们先看看叙述里面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第二章并不是为了仔细记录一场婚宴的过程而写的。婚宴上面很多东西没有提过的，是吧？包括了新娘，是吧？怎样的，是她是怎样的，是吧？服饰，穿什么衣服的，白色还是红色，我们今天讲的。宾客，是吧？多少人来的，啊，吃什么餸，是不是好不好吃，没有说到全部，是吗？叙述所关注的就只有重复了五次的酒。这个叙述是要透过怎样解决婚礼里面的一大错误，来到透露出耶稣的使命和本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首先去跟耶稣说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用语很简洁，他语言很简洁，一句而已，他们没有酒了。为什么玛利亚是比耶稣早一步知道酒不够的呢？注意一下，在地中海东包括了犹大加利利，男女分工和男女分别的所在地是非常之清楚的。男宾客在婚礼主场到应酬，女的呢在幕后帮忙准备细务，男一堆女一堆，这个场景我们华人不太难明白的。旧阵时是这样，旧阵时现在不是了，现在男可以在后面，女在前面，男可以煮得不错的，是不是？不要看小我们男士，是不是？旧时是怎样？男主外女主内，是不是？虽然玛利亚的说话是很简短，但却一针见血带出，让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即刻会注意得到，而且会感到诧异和紧张的一大问题。注意第一世纪的加利利和犹大的婚宴呢，和今日我们摆酒是很不同的。对我们来说，今天怎样？没有酒了，酒喝完了，没什么东西，是不是？喝汽水咯，喝茶咯，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搞的还是无酒婚礼，是不是？不单止现代某些宗派传统的问题，还要怎样？悭一大笔钱，开瓶费都悭回，对不对？这里有没有开瓶费？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第一世纪加利利和犹大的婚礼的处境。首先呢，酒是必需品来的，没有不得的，不可以悭的。还有呢，婚礼并不单止是一对新人之间的事，现在是的，我们是吧？现在怎样啊？
有些人去飛去 Las Vegas 某間教堂啊，冇其他賓客的情況之下咧，講個 yes I do， 跟住畫只龜咁啊，就結咗婚噶啦嘛，係咪啫？第一世紀唔係咁樣嘅，第一世紀嘅加利利婚禮係將兩個家庭、兩個家族扯上關係嘅公眾場合。呢個唔單止係慶祝兩個人嘅慶典嚟嘅，透過慷慨嘅款待，更加係表現、維持甚至增加兩個家族嘅名聲、榮譽嘅時刻。仲有咧，呢個係新郎對新娘嘅家族嘅尊重。新郎因此一定要盡力去到款待賓客，尤其是呢婚禮呢並不是好像我們一晚就完結的，有些人搞兩晚，兩個一個家庭在香港，一個在馬來西亞，兩個飛兩轉，是吧？不是，猶太加利利不是這樣的。如果娶的女子是沒有結過婚的話，這樣婚宴是可以長達七日這麼久。如果新娘是再嫁的话呢，都会庆祝三日。有数你计了，新郎因此要预备三日或者七日的酒。酒是反映招呼周不周到的直接表现。饮和食的必定要绰绰有余，甚至要剩下来。新郎不够钱的去借咯，是吧？但个问题是你有钱并不等于好容易湊夠咁多日嘅酒嚟喎。啊，呢個並唔係今日好，今日唔係好難嘅啫。你冇酒嘅話，好容易啫，揸車去啊街口嗰啲 cut store 搞掂噶啦，係咪啊？捧幾箱翻嚟，等人 OK 唔啱嘅話，攞翻去 refund 飲剩，可唔可以 refund 啊？並唔係今日好似咁簡單嘅湊咁多酒。新郎可能要用人脈交情喺婚宴之前嘅一段時間去到預備。因此这个并不是关于新郎的家族有没有钱那么简单，而是看他和他家族有没有朋友。一个家族的名声呢，不只是面子那么简单，而是关乎到城里面、村里面其他人对他们的信任、可靠程度。你不够走啊，你的家族是不是有些问题，出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因此酒并不只是会为当场的新郎和新娘带来一个尴尬的场面，还有是牵涉到整个家族的名誉和地位。看到没有？玛利亚那句没有酒了，并不是只说没有饮品那么简单，而是新郎和他的家族的名声正是处于一个尴尬、紧急和岌岌可危的边缘。这一幕即刻就带出两个的对比。第一个呢是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我们叫他部长好吗？第二个呢我们稍后会探讨的，就是耶稣和新郎的对比。先讲讲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先。首先呢，玛利亚和婚宴总管这两个大难都扯不埋的人呢，有个共通点的，他们和其他的侍应是有沟通的，但玛利亚直接很多，他静鸡鸡去吩咐侍应去作出行动，一点犹豫都没有，希望能够尽早化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一个正常的婚宴里面，新郎和总管应该是带头的位置的，不单止是预备，还要应付突发的情况。三叔公喝大了，是不是开始乱说话了，快点扶他回去入间房，求他回间房休息，让他睡在这里，是不是？但是在这场婚宴里面他不是这样，预备不得，突发情况不懂应对，这两个做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总管和新郎都不知道没有酒了，是不是？总管和新郎的说话并不是没有酒了点算啊，而是你点解等到而家先至将最好嘅酒拎出嚟啊？嗱，总管嘅说话已经反映咗佢以为酒仲有存货，系咪啊？佢唔知道酒快嚟饮，就嚟饮完噶啦，而且新郎一家会因此会变得好尴尬啊！ 他的无知是比其他的侍应是更深。喂，啲 communication skills 咁差嘅，嚇、啊，佢同佢啲侍应啊，嚇，有冇溝通，有冇問題噶，嚇、啊，嚇，係咪有啲瓜葛，所以人哋唔睬佢啊，杯葛嘅人，佢係咪有盡佢嘅責任去到預備同埋管好婚宴咧？嗱，當總管新郎同埋其他賓客都唔知道呢個危機嘅時候咧，瑪利亞就突然擔當咗一個有注意力同責任心嘅總管嘅角色。嗱，瑪利亞對耶穌講：佢哋冇走啦。嗱，並唔係淨係話俾耶穌知發生咗咩事，而係期待耶穌會做啲嘢出嚟。我哋唔難明噶，啊！你媽媽或者太太同你講冇豉油啦，佢唔係淨係話俾你聽冇豉油咁簡單，而係話你醒水啦，係咪啊？下次去記得去買啦，係咪啊？攞支翻嚟，攞兩支翻嚟，減價買三支係嘛？尤其耶穌係大仔嚟噶，係咪啊？呢個結婚嘅家族亦都係耶穌嘅家族嘅朋友或者親戚啊，唔係你總會走嚟人哋嗰度飲啫，係咪先？瑪利亞是期待他的大仔耶穌會做些事出來，而且還相信他是能夠做些事出來。但耶穌怎樣回答？和合本新譯本的翻譯是，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或者我與你有什麼關係。這個表達的是耶穌和瑪利亞的關係，但更加正確的翻譯應該是好像新漢語譯本或者 NRSV 那樣，這與你我，你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NLSV,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me and to you?、啊、這個翻譯就很清楚耶穌的意思了，是吧？喂，這個是新郎家的事來的，是吧？他們應該處理的，是吧？有什麼差池，有什麼損失，他們應該負的責任來的，是吧？是吧？媽媽，你和我在這裡喝而已，今天，是吧？為什麼要多管閒事呢？對不對？關你同我唔關你事，唔關我事嘅係嘛？耶穌嘅回答好合理，但注意一下啦，讀經誠實啲啦，有啲嘢唔合理嘅呢句啊，唔合理嘅地方都喺呢度啊。耶穌講嘅唔單止喺呢句喎，嗱你睇睇和合本同新譯本咧，耶穌稱呼瑪利亞做母親嘅嘛，係嘛？跟住加個括號寫住咩嚇？原文作婦人咁樣。但其實這樣的翻譯是有些強硬去到淡化，讓現代的讀者感到不安不妥當的用語。希臘文 Gunae 不是媽媽，而是婦人，是吧？正如新漢語譯本這樣翻譯，婦人啊，這與你我有什麼關係？ NRSV 呢， Woman, what concern is that to me and to you? 是吧？問題嚟啦，在座各位有冇叫過媽媽做婦人啊？有嘅請舉手，我想認識你。喺香港嘅話，舊陣時你應該換嚟係，你只要知道一樣嘢嘅啫，係咪啊？一巴聲落去呢樣唔得噶嘛，有啊？應該俾人冚一巴噶啦，係咪啫？耶穌點解媽媽唔叫，叫瑪利亞做婦人？在當代其他希臘文的文獻裡面都找不到這樣稱呼母親的例子，是吧？這樣說吧，婦人也不是管理唯一的翻譯，尤其是好像這裡的對話。約翰福音第二章還有約翰福音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有個比較客氣的翻譯，女士 Lady Madam， 是吧？不過問題來了，婦人也好，女士也好，都不應該是我們期待對母親應有的稱呼，對不對？一會兒誰媽媽要下去下面接小孩的、啊、突然間個員工在班房衝出來，然後媽媽不叫婦人，然後跟你說耶穌都叫她媽媽，這樣 叫她媽媽的，是不是仿效耶穌嘛？不行的，是不是？看一看吧，嗱，呢度唔係約翰福音裏面唯一一次女性嘅角色被稱呼作為婦人或者女士。嗱，約翰福音裏面其他咁樣被稱呼嘅例子咧，我哋揾到個共通點啊，都係面嗰位女士面對 某種困難，需要支持和安慰。數數啊，係嘛？四章二十一節啦，係嘛？耶穌就是這樣稱呼那個婚姻經歷一點都不容易的撒瑪利亞婦人。八章十節，律法師和法利賽人測試耶穌會不會自己或者叫其他人去打死那個犯奸淫的女人。全世界離開了之後，耶穌對她說，婦人、女士，那些人在哪裡？她沒有定你的罪嗎？二十章十三節，抹大拉的瑪利亞去空墳墓那裡找不到耶穌的屍體。兩個天使，還有之後耶穌問他同一條問題，婦人、女士，你為什麼在這裡哭？第二章呢，瑪利亞同樣是處於某種困局當中，她需要幫忙，但是我們的問題未解決的，看到嗎？稱呼的問題未解決的。哦，沒問題啊，對其他女性這樣稱呼沒問題的，是吧？婦人也好， 女士也好，是吧？但是那個是自己的媽媽來的，是吧？歸根究底，怎麼可以這樣樣的？再有些呢，弟兄姊妹呢，可能已經察覺到呢，我還有個例子未講，是吧？約翰福音十九章廿六到廿七節，耶穌在十字架上對瑪利亞和他所耶穌所愛的門徒說，婦人，看啊，這個是你的兒子。對那個門徒說，看啊，這個是你的母親。這個是在十字架上耶穌痛苦的時候，也是瑪利亞最傷痛的一刻。十九章裡面，耶穌對瑪利亞這樣稱呼，卻從來沒有人說耶穌是沒有禮貌，反而呢，是耶穌將母子的關係轉託給他的門徒，確保母親之後會被好好照顧。同樣跟上述例子一樣，都是怎樣？都是一位受困的女性怎樣被回應。好了，回到第二章了，跟十九章對瑪利亞的稱呼一樣，耶穌是要將自己和瑪利亞建立一種距離。十九章那裡，耶穌將兒子的責任和身份交了給門徒。第二章，瑪利亞要耶穌幫忙，是基於她和耶穌母子的關係，是嗎？兒子尤其是大仔，是要幫媽媽的。耶穌卻猶豫，不太願意這樣做，是因為他的時候尚未來到。在這個時候到來的時候，耶穌要做的是基於更加重要的層面，不是作為瑪利亞兒子的身份，而是要更加遠大，遠遠高於超過耶穌於地上的家族和母子的層面。他時候到的時候，他所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意思和任务，而他是要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到去完成。什么时候啊？第二章里面是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是不是？第二章里面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讲到什么？时候未到，是不是？那这个什么时候？但是继续看下去，在之後約翰福音的篇幅裡面，時候是一直重複的，總共二十六次。到了十三章的時候，你看十三章的時候一清二楚，白紙黑字講給你聽，耶穌知道自己離開這世界回到父神的時候到了。清楚沒有？這個時候是什麼？這個時候就是耶穌要被釘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復活升天回到父神那裡。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时候，耶稣至高的身份和父神的关系会一清二楚地表露无遗，跟上十字架之前任何一个情节相比，这个是最特别最独特的一刻。但是这一刻 尚未來到，而且咧發生嘅地點唔應該喺耶穌所在嘅加勒加利利，而喺邊度啊？南面嘅耶路撒冷。翻到第二章，嗱喺第二章之前咧，嗱耶穌仲未喺公眾地方開始傳道活動，佢做咗啲咩啊？佢見咗使徒約翰啦，第一章裡面係咪啊？然後咧，聖靈降臨喺佢身上啦，係咪啊？然後咧。還有呢，他呼召門徒跟從他，但在母親瑪利亞的催促之下，耶穌仍然擔當了兒子的責任，為母親解決問題。耶穌就這樣展開了他在公眾地方的傳道生涯，同時亦都踏出了走向時候，亦即是迎向十字架道路的一步。瑪利亞不只是擔當了取代了總管的身份和角色，還有呢，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得到他對耶穌的信心。他遇到問題的時候，第一件事去找就是耶穌，對嗎？將這件根本不是屬於我們所謂的屬靈範疇的事帶去耶穌那裡，不單止是告訴他聽，而且是相信他能夠做些什麼出來。而且呢，他還吩咐僕人，不理耶穌叫你做什麼都好，你們照做就可以了。事實上呢，耶穌之後叫他們所做的呢，喂，在平凡日子裡面是非常之不合理，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吧？沒酒了，是不是？你怎樣？當然去其他地方找酒應急啦，是不是？但耶穌叫他做什麼？將水缸灌滿水，灌到頂，是不是？代入仆人的身份想一下啦，誠實一點啦，仆人正常地只會理解為怎樣，耶穌的吩咐為怎樣，將水缸的水拿出去給客人飲用，是不是？喂，不得喎，現在不是沒有水，水大把，現在是沒有酒，是吧？拿些水出去以水代酒，是吧？喝一口看看會不會變成酒，不會，都是水來的。喂，拿裝滿水，問題未解決了，酒在哪裡？沒有酒，不是應該拿酒來的嗎？僕人這個時間大概會感到困惑，或者會覺得荒謬 ridiculous， 是吧？但是他们之后怎样？最后仆人都照着玛利亚的吩咐去到听耶稣的话，即使他们没有期待会有出人意表的结果的时候。如果主给我们看到一个很荒谬的画面，感动我们做些根本是不合逻辑，做出来一定被人笑，或者不合理的事，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是主要我們去做。坦白一點，問心那個，你不需要告訴我，我們會不會有瑪利亞這樣的信心，以及這些僕人最後的信服呢？還有這件事的結果當然驚人，是不是？相反，水本來是平凡的東西，但是主卻是將沒有人會注意平凡的事去到轉變，去成就他更大的事。當我們認為我們手上是什麼都沒有的時候，只是看到我們所沒有的時候，主如果是願意的話，他是可以透過我們僅有卑微的去帶出意想不到的結果。之前我们讲到玛利亚和婚宴总管的对比，耶稣将水变走之后，另一个对比现在来了。经文所带出的是耶稣和新郎的对比。事情发生的时候，总管和新郎立刻沟通，但总管的角色同一时间是被玛利亚担当了，而耶稣却是被这个蒙查查的新郎是更加像新郎。这位新郎 全場都是很被動的，即使總管去詢問情況，跟他講個情況，他仍然是默不作聲，什麼反應都沒有，他只是被告知某件事發生了什麼事，他得到了他沒有付出任何代價的酒，從總管那裡他得到他不應得的讚賞，更甚的呢，他是不知道自己和他的家族快陷入一個榮譽的危機。相反，耶穌卻在宴會上面是上好的酒真真正正的供應者，他維持了婚禮的秩序，他保護甚至提高了新郎家族的名聲，但是呢，他沒有得到任何的榮譽，是吧？除了瑪利亞和門徒和侍應之外，新郎、總管和其他賓客都不知道耶穌做了什麼。而耶穌所做的並不單止是解決了一場婚禮的危機，而且是彰顯了更大的事。而為了表達這一點，小心啲，約翰福音第二章已經用了一個在約翰福音裡面舉足輕重的字眼，希臘文 Simeon， 英文翻譯 sign， 中文有時翻譯做標記或者記號。注意一下，這個是約翰福音獨有的字，在福音書裡，我們的正典福音書裡面，其他三本福音，你見注意一下約翰福音呢的用字呢，跟馬可、馬太和路加福音很不同。其他三本福音書講到耶穌所行的奇事的時候呢，所用的字是 dunamis， 神蹟，直接翻譯到。但是呢，約翰福音用神，特登不用 dunamis 這個字，一次都沒有用過。二章十一節聲稱水變酒是耶穌的第一個 simeon，和合本、新譯本、新漢語譯本，我都知道他翻譯做的神蹟嘛，這個有些可圈可點。英文 NLSV、NIV 就將 Simeon 翻譯做 sign， 來到將在路加、馬太和馬可的 miracle、 dunamis 神蹟分別出來。好了，講了這麼久希臘文有這麼麻煩的東西， dunamis 和 Simeon 有什麼分別呢？Dunamis 所強調的是超自然神奇力量，還有這個神奇力量是怎樣讓人驚嘆讚嘆，但是Simeon更加想要表達揭露和指出的是事情背後的意義。約翰福音上半部還有最後都是以Simeon和他的意義來到帶動的。二十章三十節你都識背㗎啦，耶穌在門徒面前行了許多別的，我知道中文翻譯神蹟 ，OK， 換翻希臘文原文 ，OK， 四米昂係嗎？沒有記載這書上，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相信神的兒子基督就是耶穌，並且使你們信了他，就因他得名。得生命，見到嗎？有目的的，是不是？不是講件很爆的事給你聽，這麼簡單，有目的的，要你信，是嗎？見到沒有？約翰福音的死人並不是好像拍紀錄片報道新聞那樣，單純為了記載記錄而寫的，而是有更加深遠的含義是在背後。好了，这么大心愿的含义，回来约翰福音第二章了。这样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酒这个死谜，如果不是只是为了解决这场婚礼的危机这么简单，那它的意义何在呢？这件事的意义不单止是为了解决这场婚礼的问题，耶稣水变酒更加要表达的是耶稣才是真真正正的新郎。什么意思？这个并不是说耶稣要结婚， 真正結婚嗰個係邊啊？係嗰個蒙查查乜都唔知道個新郎啊嘛，係咪啊？阿懵哥啊嘛，係咪先啊？佢真係成個老襯從此被困啦，佢未被困之前已經有個老襯，係嘛？呢度想要表達嘅係更深一層嘅意思，係耶穌同屬佢嘅人嘅關係。在探討耶穌是真正和最終新郎的身份之前，他的意義之前，我們首先看看這個身份是怎樣被帶出，關鍵在於哪裡？關鍵就是在於那六桶從水變成酒的，變成酒的那個桶。我們知道一個桶呢大概是20到30加侖，六桶呢拿手指出來計算數，裡面即是120到180加侖，是不是？即是多少啊？加侖不是很熟，是不是？我換個做 ML 啦，好不好？就等於454,000到681,000 ml， 都很煩，都不知道是什麼，是不是？ OK， 再計一支紅酒多少 ml 啊？750 exactly， 是的，大家很誠實。OK， 耶穌所變的酒大概等於600到900支咁多。你去 Liquor Store 嗰度，求其俾你揀一間，有冇600到900支存貨咧？可能有可能冇，係咪啊？嚇，你 estimate 一下好嗎？喂，而且唔知量大喎，係咪啊？量大到2章7節講咩？直到缸口滿滿嘅，仲有啊上好喎。咩叫上好㗎？唔係10蚊留下嗰啲喎。Liquor Store 有個 section， 你不是很多人去的，不是很敢去的，裡面支支過百幾百元，成千元支的，你不覺意碰一碰砰的時候，你出門口就很貴的了，是不是？那些我說的上好的就是那些，是不是？約翰福音的首批聽眾認識猶大傳統，聽到這裡一定會意識得到咁多嘅酒係説明咗耶穌肯定係同神係有非凡同埋特殊嘅關係。嗱喺舊約裏面，舊約傳統裏面咧，酒係神嘅管教同埋祝福當中嘅其中一項。嗱，《申命記》28:39啦，以色列破壞神嘅約，其中一個後果係你栽種修理葡萄园，必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虫子把它吃尽了。你说我不喝酒不关我事，是不是？或者你吃什么都好，是不是？主心意这个说什么？农业大失收，是不是？农业处境来的，明白吗？ OK， 即如果我换个今日场景的话，神要攻击的地方可能我们股票插水了，是不是？不止律法书，先知书呢，当他们呼唤犹大以色列向神回转的时候，都警告酒是其中一项神要攻击的东西。很多例子数几个出来而已，只是可以。以赛亚书24:7-13，新酒悲哀，葡萄树衰残，是不是？第一句已经讲了，是吗？心中欢乐的变为叹息，击鼓的喜乐止息，宴乐者的喧哗停止，弹琴的喜乐也停止了。他们不得再饮酒唱歌，喝浓酒的必觉苦味。荒凉混乱的城破毁了，国家关门闭户，使人不得进出。有人的在街上因无酒呼喊，啊，一切喜乐都已过去了，是不是？你见到了，是不是？继续了，城地上的欢乐都消逝了，城门所剩下的只有荒凉，城门都被撞得破碎，在地上的万民都像摇过的橄榄树，又像摘完了的葡萄树。有关酒事，是不是？所剩无几。来多两个例子，好吗？何西亚书9:2，打谷场和榨酒池不能喂养他们，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约珥书呢1:10，田野荒废，土地凄凉，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嗱，见到未啊？神管教嘅时候，酒就系农作物失收，啊，酒就系神其中一样攻击嘅嘢。嗱，相反咧，喺
在先同样在先知书里面，在神的拯救还有神应许的一日到来的时候，其中一项的表现就是在神的圣宴当中是有极多的酒。又数两个例子出来，耶利米书31:12，他们必来到锡安的高处欢呼，他们必容光焕发，因为耶和华赐给他们各样的美物，就是五谷、新酒和油，是吗？还有羊羔和牛犊，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原子，永不再枯干。阿摩斯书9，日子将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耕种的必紧接着收割的，选葡萄的必紧接着栽种的，大山必滴下新酒，小山都必融化。Okay? 约珥书有一个例子，以赛亚书有一个例子，何西阿书都有例子，好多。嗱，见到嘛，喺神应许嘅一日，神嘅拯救到嚟嘅时候，其中一项表现就系喺神嘅圣宴当中系有极多嘅酒。以色列嘅复兴喺神嘅祝福下所伴随住嘅系丰盛嘅酒。翻到嚟第二章咁多嘅酒。跟尼賽亞受膏者的來臨很巧妙地扯上了關係。我們知道從神而來的拯救將要展開，將要成就，何時啊？就在耶穌的時候到了的時候。還有呢，從以上眾多舊約的例子當中，我們見得到赐下丰盛的酒，酒的供应者是谁？没错，就是神自己，对不对？即使是跟受膏者来临有关的经文都是这样，但是约翰福音2里面，耶稣是突如其来带来这么多酒的那一位。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一定是不会搞错耶稣的身份。他们听圣经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们这样的，我们看第二章就是看第二章了，就是看第二章，不理前后的，是吧？如果从第一章开始看，第一章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已经说明了耶稣这一道光乃是神所差派而来。好了，序言之后1:18加多一句，没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那独一的儿子，他就是神，把神表明出来。 OK， 不够第一章最后就是这个第二章之前那几句。耶稣呼召拿大叶之后，49，拿大叶对耶稣宣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了，几节打后了，来到第二章这里了，是吗？约翰福音的首批听众一定察觉到几样东西微妙的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包括了耶稣带来这么夸张这么丰盛上好的酒，耶稣是尼赛亚，是君王的身份，耶稣是真真正正的新郎，还有神应许的一日有极多酒的盛宴。耶稣的身份现在再不是从第一章里面的旁白或者里面的人物角色好像拿大叶的口讲出来那么简单，而是透过耶稣在公众场合亲自所做的，他所带来丰盛的酒来到表达出来。而且怕你看完第二章还不明白，okay?约翰福音第三章仲继续这个主题，耶稣是新郎的主题，而且是由施洗约翰一针见血地说出来，这句你识背的，是吧？施洗约翰说什么？娶新娘的是新郎，伴郎站着聆听，是吧？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施洗约翰声称耶稣就是新郎，而施洗约翰自己呢，就是新郎的朋友伴郎，站在旁边一同替他高兴。
嗱，呢個係透過加納嘅婚宴裏面，耶穌將水變酒呢個Simeon，反映出主就係帶嚟豐盛嘅婚宴、盛宴嘅新郎。約翰福音嘅首批聽眾呢一刻一定會聯想到舊約裏面時常以婚姻嚟到比喻神同以色列嘅立約關係，你都知噶，你都好熟噶。不過你最熟嗰個係負面例子嚟嘅啫嘛。邊個啊？何西亞書咯，係咪啊？神叫何西亞娶個淫婦歌蔑，嚟到比喻啲咩啊？我同以色列嘅關係就好似何西亞娶咗個不忠嘅人咁樣，一次又一次嗰個不忠嘅婦人、不忠嘅太太去到傷害個丈夫，係咪啊？約翰福音嘅首批聽眾一定會聯想到舊約時常以婚姻嚟到比喻神同以色列嘅立約嘅關係。喺舊約裏面，神同以色列婚姻咁嘅關係，而家透過主耶穌與屬佢嘅人延續落去啦。然而，注意一下，嗱，唔理呢件超自然事件有幾厲害都好，佢始終喺一個現實場景度發生嚟，婚禮係一個現實場景嚟，係嘛？嗱，有一點我哋唔可以忽略嘅，就是耶穌所講主的時候尚未來到。即使約翰福音結尾了，主被釘十字架了，復埋活了，回到父神那裡了，這個在主裡面尼賽亞的盛宴並沒有完完全全到來，對嗎？沒有開 party 是不是最後，對嗎？現在都沒有。約翰福音就是這樣的了，多样事件、多件事件反映得到，代表着主的事工已经展开。我们已经可以了解到他是谁，他的身份的本质。但是这个盛宴还未来到，在未来神所应许的一日到来的时候，属他的人包括你和我必定会在主所预备的盛宴当中去到感受和赞美主，赞美祂对我们的救赎，赞美祂对我们的美意。这日还未来啊，约翰福音只是稍微揭露，向我们稍微展示那一日主的日子将会怎样样。我们就这样听的时候都应该已经感受得到这个从旧约所延续的应许的震撼力。到那日真的到来的时候，当我们亲历其境，亲身感受主的圣宴，这个不会再是一场抽象想象之中的圣宴，而是肯定是被这个象征性的描述，这里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象征性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是一个更加具体的感受。如果在座的你还未认识到这位主，或者你未接纳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的时候，他无时无刻都是等待着你，他愿意成为你生命里面的圣堂，而且在主祂再来的一刻，你和我都会在主所预备的盛宴当中去到庆祝主的荣耀，去到感谢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去感谢祂对我们的看顾。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感谢你透过加勒的婚宴让我们看到天国的影子，你将平凡普通的水变成酒，你不单止顾及我们的生活，更加为我们预备一场永远的盛宴。在那日来的时候，在你的盛宴当中，所有的眼泪都会被擦干，所有的空虚都会被填满。 當我們遇到困難，生命感到孤幹的時候，求你提醒我們最精彩的時刻仍然是等待著我們。求你讓我們帶著這份盼望去到生活，並且等待主你的再來。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